弟兄们平安，感谢神，我们能够继续在线上现场同时啊敬拜赞美神。那上个月劳动节的周末，我跟太太啊于志华，我们两个人一起坐飞机啊到内布拉斯加州去看望我们的大女儿。来回的飞机上坐满了人啊，没有一个空位。按照要求，那飞机上的人都带着，不一定是口罩哈，戴了面具。啊，我特意留意了一下，说是在飞机上人脸上所带的东西哈。那有一些人是带的那种比较高级的呼吸口罩，啊，有非常好的严密性，非常严实啊，戴在脸上。那有些人是戴的一般的医用外科口罩，就像是我们大部分人戴的一样。有人是戴的布料做的口罩，那有人在脸上放了一片透明的塑料胶片在脸上，有人是把那个口罩只盖住嘴巴，也有几个小孩子，很小的小孩子，他没有脸上没有任何东西。假如你坐在那样的飞机上，你会有什么心里会怎么想？我想很多人心里面很不踏实，对不对？那么多人一个挨一个都挤在一起，有人会担心病毒传播新冠状病毒传播。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尽量的避免坐飞机旅行，我们尽量的不要在外面度假不过呢，我们还是需要在外面做一些基本的事情。有的弟兄姊妹呢，他还是需要到上班的地方到外面去上班。那过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到商店去买东西购物。说这些基本的事情呢，让我们没办法跟外界完全隔绝。所以在这个目前的新冠病毒的疫情里面，我们都会尽量的我们尽自己的能力尽自己的义务，除了保护我们自己以外，我们也是尽量的去想到别人的需要。但是呢，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我们的保护能对自己的保护的能力是极其渺小的是非常渺小的。假如没有神的怜悯，我们不可能躲过那看不见的病毒假如没有神在暗中保护，我们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安全。那在诗篇第127篇第一节那个地方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什么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开守城池，所开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是神借着世上最有智慧的人，是谁？所罗门，借着所罗门王所说出的话，也是所罗门自己所经历的。假如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恩典，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做任何的自我保护，全部是枉然都是白费功夫的。所以我们今天会接着上个礼拜的话题说神在保护。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民数记23章和24章两章的经文请大家翻到民数记23章。我来先读一下23章的前面一段经文，民数记23章1到12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看自己的圣经不管是电子版还是印刷版的。民数记23章第一节，巴来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7座坛，为我预备70公牛、70公羊。”巴勒照巴来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卸1只公牛、1只公羊。巴来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来上一敬光的高处，神迎接巴来。巴来说：“我预备了7座坛，每座坛上卸1只公牛、1只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来，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 借他同挪亚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巴莱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也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也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巴勒对巴莱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儿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一起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渴慕、渴望你的话语，这样一个心态，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23:1这里说，巴莱告诉巴勒，为他筑七座坛，在那里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那这是接着前面22最后一节经文说的，民数记22:41，到了早晨，巴勒领巴莱到巴利的高处，巴莱从那里观看以色列的边界。那上一次我们讲过，巴勒是摩亚人的王，巴莱是来自幼发拉底河的一个假先知，巴利是迦南地的人所敬拜的所拜的一个假神。那摩亚王在这个地方将巴莱带到一个地方叫什么？巴利高地。巴利高地是一个敬拜假神巴利的地方。那拜假神的人，他们常常会觉得神他们的神都会在高的地方，都会在高的地方所以他们来到高的地方来敬拜，来拜他们的假神。所以巴莱在这里可以看见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那么他们摩亚王跟巴莱在这儿要干什么呢？民数记23:1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在那里筑坛筑坛献祭。那照到巴莱的吩咐，摩亚王就做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那之后呢，巴莱让摩亚王在那儿等候，他前去等待耶和华神给他讲话。那上次我们提过，耶和华是神的名字是一个立约的名字。那在这里巴莱称呼耶和华，不代表他跟耶和华神已经有了立约的关系。那下面的经文会更清楚。4-5这里说，神迎接巴莱，巴莱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莱，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所以这里说神迎接巴莱没有说耶和华迎接巴莱说明耶和华神跟巴莱之间还没有立约的关系。所以这里巴莱特意还告诉神说，他在那个地方为他预备了预备献祭。他这样做什么？有点在炫耀自己，对不对？有点在讨价还价的味道神是不是需要别人告诉他要做他们做什么？并不需要，神知道一切。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不需要在神面前来述说、来炫耀自己为他做了什么。神呼召他自己的祭司出来献祭的时候，呼召他自己的工人出来做工的时候，从来不需要他们炫耀自己为神做了什么。因为什么？为神服侍神的人都是照着吩咐去行的。所以不需要在他面前这样炫耀自己做了什么。所以在这里神耶和华神没有直接回答巴莱，而是让他回去让向巴勒传递信息。7-10这里说这里刚才我们读巴莱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莱，摩亚王引我出东山，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 他说没有咒骂，神没有咒，没有咒诅的，我怎么能咒诅？神没有谩骂的，我怎么能谩骂？他在那里啊，他说我从高山看，从小山望，这里的看到的民，这一群民是独居的民啊，不在外邦之中。他说我他们的人数啊，多的是没法数点啊，像尘土一样多。所以这是啊，巴莱第一次啊，第一次啊，向摩亚王来传递耶和华神的啊信息，所以非常有趣。他用一首诗歌啊，诗歌来在这来传递他看到的啊，他看到的民，所以是一群独特的啊，独特的民是庞大无比啊，无以数计。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那上次我们也提过，是跟他们埃及的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还有至少有200-300万的人在摩亚平原安营扎寨。那巴莱在这地方往下看，他是看到了啊一个非常非常啊独特的一个图画，以色列人在会幕的四围安营。那所以他在那儿不由自主的啊就用诗歌来啊赞美起来。当时他这样的反应完全是神啊，神在他身上的啊感动，神让他开口啊在那个地方来赞美。那我们知道前面22章的时候，我们啊上一次讲过，神借着一头驴啊，让一头驴开口说话，借着一头驴来成就他的啊他的旨意。在这里，他要借着一个假先知啊巴莱来称颂他的作为，啊借着啊假先知来传啊传递他的信息。巴莱说啊，他越什么越与啊如一人自此而死，越什么？如一人之中而终，听起来什么？我们上次也提过，他听起来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愿意寻求神，愿意敬畏神。但是我们知道，从民数记后面的经文，还有其他的书卷，我们知道，巴莱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转向神啊，他没有与神建立真正的关系。所以巴莱在这里这样传递，那摩亚王会怎么反应？民数记23章11-12节这里说，巴勒对巴莱说，你向我啊向我做什么呢？做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啊，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什么话，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所以听了巴莱的用诗歌传递的信息啊，摩亚王这儿显然很不高兴，在怪啊怪巴莱为什么没有咒诅啊，不但不咒诅以色列人，反而为他们祝福。那巴莱回答他说，我要照啊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去行。看到啊没有达到目的，摩亚王有另外的打算。民数记23章13-17节，巴勒说，请你同我啊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啊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于是领巴莱到了梭菲田，上了皮士加山顶，做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往那边去迎接耶和华。那摩亚王在又把那个巴兰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啊皮士加山。到了山顶，在这里提一下，那皮士加山呢是在摩亚平原的边缘啊，在耶利哥城的对面。那摩西离开世界的时候啊，离开世上的时候，耶和华神曾经带他到加斯山顶，加斯山的山顶上来观看啊迦南地。那之后他去世的时候，就在附近的尼泊山上啊被埋葬。民数记啊这里告诉我们，在皮士山的一个地方，从那儿只能看到以色列人安营的一部分啊，能看到一部分人。摩亚王在想啊，也许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让巴莱去咒诅去伤害以色列人啊，这样可能更有果效。那同样的，跟上次一样，在这个地方呢，摩亚王又做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那在这个时候，巴莱在等啊，让那个摩亚王等待他到前面去啊，去见耶和华神。16-17节，耶和华临到巴莱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 勒到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拉那里，见他在燔祭旁边，啊，摩亚的使臣和他同在一处。巴勒问他说：“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啊，所以这一次耶和华神临到巴兰，再一次让他来向摩亚王来传递他的信息。所以这个时候啊，摩亚王在着急的等在燔祭的旁边，在等待回话。看这一次啊，巴兰是如何来回复啊摩亚王的？23:18-24这里啊，这样记载：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西伯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人啊，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吗？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吗？我奉命祝福，神要成祝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谈忘。他说巴兰在这儿第二次用一首优美的诗歌来传递神的信息。他从几方面来讲呢，他告诉摩亚王巴勒要仔细聆听。他在这儿提到耶和华神的属性，神从来不会说谎，他也绝对不会后悔，说话算数。他的话语带着极大的能力，他对以色列人的祝福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在巴兰这儿讲说，在神的眼里面，以色列人什么不没有可被咒诅的罪孽和奸恶。这里他这样讲，并不代表什么以色列人不会犯罪，不会有奸恶，而是什么，在神的眼里面，以色列人是神已经拣选的一群人。是已经得到他祝福的一群人，不会因为他们犯罪而受到咒诅，反而会一直来眷顾保守他们。第二三节这里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战俘可以害以色列。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巴来要用法术他一直要用法术来咒诅，来帮助摩亚王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在这个时候，巴莱开始明白法术对以色列根本就没有效果。他这说什么？耶和华神为以色列行了奇妙的大事，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他们像野牛一样，他们的像野牛一样强壮的军队，强壮如母狮凶猛于如那个公狮。那在打败仇敌之前，他们绝对不会罢休绝对不会歇息。从巴兰的描述来看，以色列人实际是什么？强大不可摧毁的军队，所向披靡。他们真的有那么强大吗？我们知道他们在埃及有很长时间为在做奴隶，在出埃及就差不多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一直在飘荡飘逸不定。虽然说他们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有60万之多，但是呢，他们并没有什么，并没有经过什么正式的军事的训练，也没有什么好的武器。但是巴来在这儿讲，他们有什么？有野牛之力，像母狮那样凶猛那样公狮那样强壮。他们的能力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神来的，是耶和华神让他们有野牛之力有狮子的凶猛。那第22节这里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出埃及，是神领他们在前面亲自来牵引他们的手让他们有能力可以去面对艰难，面对他们的仇敌，让他们愿意被带领的时候，等他们愿意依靠神的时候， 他们就会什么，像野牛一样有力，就会像狮子一样凶猛。所以这一次听了巴兰的传递信息以后，摩押王又会怎么反应？25节、26节，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巴兰回答巴勒：“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华所说的，我必遵行吗？”所以摩押王在这个时候意识到他没有办法说服巴兰，就告诉他：“什么？既然你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那你至少不要去为他们祝福。”但是神爱他的子民，他持守对他们的许诺，他不但不让人咒诅他们，反而将咒诅变成对他们的祝福。所以巴兰在这个地方重复他之前所说的，他对摩押王在这讲：“我要遵守耶和华的吩咐。”但是呢，我们知道摩押王没有放弃，我们看一下下一步要做什么。27到30节，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巴勒就领巴兰到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山顶上。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7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7只公牛7只公羊。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在每座坛上献1只公牛1只公羊。所以摩押王又把巴兰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希望在这个新的地方让巴兰可以有能力来咒诅来咒诅以色列人。在这里摩押王提到巴兰所说的神，但是他只不过是把耶和华的当成他另外一个神，因为巴勒本来也是拜假神的人。那迦南人呢，敬拜假神的时候，他们敬拜不同的假神，他们会相信什么？不同的神可能会在喜欢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希望巴勒希望巴兰在这新的地方可以来帮助他来咒诅以色列人。所以摩押王带巴兰到了那个皮尔山的山顶。那皮尔山呢？皮尔这个字的话本身什么？是巴利的名字巴利是一个总称，这个皮尔呢是假神巴利的名字。那显而皮尔山呢也是敬拜巴利的地方。民数记后面25章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那里什么拜皮尔，拜假神皮尔，受到耶和华的惩治。那下一次我们会讲那里的经文。非常很显然，那皮尔山呢这个地方是比较高的，因为巴兰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人安营扎寨的地方。跟以前一样，那巴兰告诉摩押王在那儿等待他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巴兰是已经前面已经2次了，他非常清楚耶和华神呢并不喜悦他所做的事情。但是为了讨好摩押王，他要再次尝试我们看民数记24章的经文第一节第二节，民数记24章第一第二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在前面两次巴兰就两次什么尝试用法术和咒诅来伤害神的子民。那显然他知道没有办法没有效果，那他在这里在思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在这里他在皮尔山山顶上往下观看，他看到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看见以色列人在那里按着支派在摩押平原安营扎寨。那以色列人离皮尔山呢皮尔山有一段是一段距离的，他们安营扎寨的地方到皮尔山有一段距离的。巴兰他怎么能看清楚？他怎么能看清楚以色列人按照支派在那里安营？他怎么能看出来？我们想想看，在以色列人是如何安营扎寨的。在民数记前面第2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12个支派是按照次序在会幕的四围安营扎寨。大家有没有印象？犹大营带着2个支派在会幕的东边， 安营扎寨。刘辩支派带另外两个支派在会墓的南边安营，啊，西边是谁？以法莲支派带了两个支派，北边是谁？但支派带了另外两个支派在会墓啊北边的安营。那祭司亚伦和利未人，他们都是紧挨着会墓，在会墓的四围安营扎寨。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在每一个方向都有一个大的旗子，非常大的旗子，上面有名字，有什么名字啊？有首领支派的名字在那里，所以说你从老远就可以看到啊，看到这一幅啊这一幅图画。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你从高处往下看，看摩亚平原以色列人安营扎寨的地方，你会看到什么？会看到什么？能不能想象到一个大大的什么十字架？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啊一个图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前面两次巴来都是在要么在低的地方，在或者在偏的地方，他是只是看到以色列人安营扎寨的一部分。那在这里他可以看到整个的全貌啊。他向下观看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在24章的第二节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啊，神的灵，圣灵临到巴来，这句话怎么理解？神的灵啊，临到巴来，并不代表圣灵内住在巴来的里面啊，这跟我们已经信主人有圣灵内住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们信主人，我们圣灵都已经在我们里面啊，这个地方是啊，神的灵临到巴来，是谁要借着他来说话。那在这个，这跟什么？跟那个巴来的他自己的意志没有关系。神会是掌管宇宙外部的神啊，神他是掌管人的心，他可以啊，用任何人，同样记得可以记得什么？记得假先知巴来来成就他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巴来所说的话是记得圣灵啊，圣灵在他身上啊起作用。民数记24章第三、第四节。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来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耳扑倒人说，这是一首什么非常优美的诗歌。耶和华神又借着巴来第三次来传递他的信息。在这里呢，巴来是在表扬自己，他说自己眼目是闭住的，闭住也可以翻译成是啊，是睁开的。重点在强调什么？强调他说他自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他可以看到神的异象。我们上面我们也讲过，他自己本身是不认识神的啊，他与神是没有真正的关系。他在这里啊夸耀自己，说耶和华神没有领导别人，领导了他啊，对他说话。那这一次巴来要发什么预言呢？第5到第9节。雅各，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篷何其华丽！如连接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加，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他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巴来在这里又啊预言，以色列人以后什么会被大大的祝福啊？在哪一方面呢？巴来在这儿讲了，以色列人以后会什么？在一个优美的居所，他们会得到什么三谷相连的地图啊，滋润的果园，名贵的沉香树和香柏木，有用不尽的什么水泉水和食物。这表明以色列人会什么到迦南地会遍满全地，他们会有丰富的资源，强盛无比，会超过什么？会超过雅加，雅加王。那雅加是谁？雅加是啊亚玛利人的王朝的一个 一个称号，不是一个啊王的具体的名字。那么亚玛利人呢，是以扫的后代，他们散住在西奈半岛还有迦南地的各处。亚玛利人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到达西奈山之前遇到了第一个强敌啊，第一个劲敌。当时以色列人跟他们打仗的时候，基本上打了个平手。但是后来他们以色列人啊，把亚玛利人彻底的给消灭，在上面的记上啊，15章有记载。那么民数记24章后面还会提到啊，我们还会提到亚玛利人。那巴莱在这里再一次描述以色列人强大无比啊，他们有野牛之力，要吞吃一些仇敌，会直在他们的骨头，会用啊箭射透他们。他们凶猛如狮子，没有人敢招惹他们。所以，那祝福以色列人会得到祝福，咒诅以色列人的话呢，也会得到咒诅。那假先知在这里啊，被神的完全被圣灵来使用，他发出另外一首赞美的诗来表达神对他子民的这种眷顾保守。我们看摩押王听了以后又会怎么来反应。24章的第10、第11节，巴勒就向巴莱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莱说，我召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这三次敬畏他们的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那摩押王巴勒听了巴兰的这个赞美诗歌以后非常生气，在那儿拍手，那这个拍手是一个贬义的哈，是一种藐视，一种嘲笑的一种意思。那他请巴莱要本来是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三次却为他们祝福。在这个时候摩押王说，本来你可以得到大尊荣的，但是很不幸你得不到了。那看巴莱下面怎么回应的。12、14节到14节，巴莱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猜到我这里来的使者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一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巴莱重复了他之前讲过的话，表面上看还是像他好像他认识神，对不对，与神有了关系，但是实际上他什么表面上啊，他表面上在寻求神，但是他没有真正的从心里面没敬畏他，他所说的只是一种表象啊，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神，他是一个贪婪的人，心里面被贪婪所占据，但是神还是愿意使用这样一个人来成就他的旨意。那神要让咒诅啊变成了以色列人的盼望，以色列人呢不但不会受到咒诅，他们反而会变得更加强盛，会有更大的盼望，会得到更大的祝福。所以巴莱这儿告诉巴莱摩押王他要回去了，但是在回去之前他要告诉摩押王以后他的子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很显然下面巴莱所说的话也不是他自己说的，是借着神的灵来传递信息。24章的第15、19节，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莱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乐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居民。那神的灵让巴莱第四次来传递神的心意，跟之前一样，他在那里也是在夸耀自己，他夸耀自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他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啊，非常啊有意思。这里呢神借了一个假先知啊来预言以后会有一颗星在以色列人中出现，会有一根杖在以色列人中兴起。那我们知道星常常来比喻什么，比喻君王，那杖呢是代表君王的权柄。那巴莱说将来有一颗星会从以色列人民中出现，他来了以后 会打破摩押的视角，会将摩押毁灭，他会击败以东，会把以东地啊占为自己的产业。那位属于雅各的君王必掌大权，会消灭城中的所有的仇敌。那巴勒在这预言的这一位君王是谁？是谁消灭了啊？谁消灭了摩押？谁打败了以东呢？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二节那里这样说：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里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附大卫，给他进贡。这是巴莱，这是假先知巴莱发出预言以后，大概400年左右所发生的事情，是大卫王将摩押人啊毁灭。那撒母耳记下第八章15节那里这样记载：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这个亚兰的话就是指的以东，又在以东全地啊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是以色列人王大卫制服以东啊，将以东地占为啊他自己的地业。很显然，巴兰预言的那颗星是谁啊？从以色列人出来的就是君王啊，大卫王。但是呢，不仅仅是指的大卫，他在预言以后从大卫的子孙里面会出现另外一颗星啊，在启示录26章16节那里这样记载，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是主耶稣自己在讲话，他说他自己是大卫的根啊，是大卫的后裔，是那颗明亮的晨星。所以在民数记24章这里耶和华借着假先知巴来预言大卫王的出现，预言以后救出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到来。那我想有时候我们会想，神为什么要借着一个假先知来借着假先知来做这样的预言，对不对？有没有其他人？我们前面也讲，神有他的主权，他可以用任何人，让任何人来成就他的计划。那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例子，神同样是用敌对他的人来预言将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在约翰福音11章47到51节，约翰福音11章47到51节那里这样记载：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是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内座有一个人名叫盖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讲话的时候，当时是耶稣刚刚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法利赛人跟祭司长他们都是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们看到有那么多人都跟随了耶稣，一方面他们嫉妒，另一方面他们担心罗马人会来攻打他们，会来把他们的跟随他们的百姓给抢走。这里告诉我们，大祭司该亚法预言耶稣将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他预言耶稣基督会他一个人会替众人死。那么约翰在这里提示我们，该亚法他这样讲话不是出于他自己他不是是神的灵在他身上让他这样讲话，像假先知巴莱是一样的。那大祭司该亚法自己并不认识神，他跟神没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非常可悲。 身为大祭司，天天在圣殿里服侍，竟然不认识神，这是极大的讽刺，也是对我们今天人的提醒。那我们有人会常年在教会里面，常年在教会里面，但是呢，最后不一定是认识神的，不一定跟神有关系啊。是求神怜悯我们，希望我们啊不会处在那样的境况里面。那么大祭司该亚法是悖逆神的啊祭司，他和犹太公会的人与耶稣作对，并要置他于死地。但是神呢，还是用这样一个人啊，神要用这样一个人来成就他的计划。他用啊敌对他的大祭司，他也用那表面敬畏他的假先知巴兰来成就他的旨意。民书记24:20-25，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待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夜雪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那神的灵继续记得巴兰在这里预言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他在这里用诗歌来提到两个民族以后的下场啊。这里说巴兰在那里观看亚玛利人。那民书记第前面第13章告诉我们，迦南地的亚玛利人他们住在哪里啊？住在迦南地的南端，叫南地那个地方。那巴兰在皮尔山上可以看到啊，在迦南地南部的那里住宅的啊亚玛利人，说明是啊皮尔山上是一座非常高的山。那这里告诉我们，亚玛利人他们是诸国之首，说明他们在迦南地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民族，非常强大。但是呢，他们以后会沉沦的，败在以色列的手下。上面提到过，那后来以色列人是把亚玛利人啊给彻底消灭的。那巴兰在皮尔山上看到另外一个民族是谁？叫基尼啊，基尼人，基尼人，基尼人是从哪里来？他们什么人？那基尼人呢？是什么？是米甸人里面的一族。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过，米甸人从哪来的？是亚伯拉罕什么？跟他另外一个妻子基图拉，他生的后代。那这些人呢？这一个亚尼族的人啊，基尼族的人呢，他们也住在啊迦南地南端，靠近亚摩利人的地方。那圣经其他地方，比如撒母耳记上15章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呢曾经得到基尼人的帮助。那么士师记也告诉我们，摩西的岳父还有他的舅子何巴，他们都是基尼人啊。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时候，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在第9章、第10章这个地方，那么在旷野的地方，啊，摩西啊的还有他的啊与还有他的舅子啊，还有摩西的舅子都对以色列人有过帮助啊，都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那基尼族人他们都住在哪里？住在坚固的石穴里面，是攻不可破，非常的啊，非常的那个安全。那巴兰在这里讲，虽然他们不会受到以色列人的攻击，但是后来会被谁啊？会被亚述，被亚述消灭。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消灭。在同一个时间，那那些住在迦南地的基尼人也被亚述打败，有些人被掳走。那说神在这里借着巴兰来传递信息呢，还没有结束。24章23-24节，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神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西伯，他也必至沉沦。”巴兰再次用诗歌发出感叹赞美，这是啊巴兰最后一次来传递啊神的信息。那巴兰在这里说，神行这样的事，没有人可以抵挡。他说神要彰显他的公义。那在这里巴兰又预言，有人会乘船从哪里来？从基提而来。基提在哪里？基提是地中海里面的这个岛国塞浦路斯啊，在使徒行传把它翻译成举比路。那么因为他在哪里？在那个迦南地的西边， 所以说到从基督来的时候，就说是从西方而来。巴来说，从以后有人会从西边来苦害亚述和西伯。那亚述我们都知道是亚述帝国。西伯是谁？西伯人的话是以色列的祖先。有人从西边过来，会苦待亚述啊，会还有以色列人。那从西边来的人，以后从西边的人是什么人？这里是预言什么？以后的有两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希腊，一个是罗马帝国。说这两个国家以后会从西边过来，来苦害东边的人啊，包括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但是那些苦害神子民的人，最后都会变为沉沦。我们知道，多年以后，希腊和罗马帝国称霸一时，但是最后他们都变得衰败沉沦。那巴来在这里预言很多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他的预言都是跟神的子民的仇敌有关系的。那些仇敌最后都会得到神的处置，而神的子民会得到他的保护和眷顾。他对他的子民的保护是一直要一直的保护，是保护到底。他会一直与他的子民同在，眷顾他们的安稳。24章最后一节，于是巴来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说传递完神的信息以后，那巴来就起来要回他本地去。摩亚王呢，巴勒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因为神的保护，摩亚王巴勒本来要请巴来来咒诅来伤害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的计谋没有得成。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巴来好像已经就回到自己老家去了，对不对？但是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他还没有马上回去，他没有完全死心。下次我们会讲到他的事情。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在危险里面，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所处的危险。神纪念他的子民，他纪念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他已经应许要祝福以色列人，所以他会什么？继续的祝福他。以色列人的仇敌本来要咒诅伤害他们，但是神不但没有让他们咒诅，反而让咒诅成为祝福。他不但没有让他们伤害，同时许诺他们以后他们会更加昌盛，他们会有更大的盼望，会有更大的指望。那神的保护没有停留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身上，他保护是持续到他们后代，是在保护以色列人的子子孙孙。那同样的，我们知道神今天也在保护我们今天的人，他对我们的保护也是时时刻刻的是随时随地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真正的保护从哪里来？是从神自己来，不是从我们自己来。我们自己没办法保护自己就像开始我们提到的，假如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警醒的，我们所做的都是什么？都是枉然的都是白费功夫的。另外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明白神的保护有两种。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神保护我们的肉体的生命。第二种是什么？神保护我们属灵的生命。那神对我们肉体生命的保护，我们叫它什么？叫它普遍的恩典。这样的恩典呢，会临到所有的人。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人不需要做任何事情，都会得到神赐的这样的普遍的恩典。他会保护神会保护没有信已经信主人的身体，他也会保护还没有信主人的身体。比如说，像在疫情里面，他会保护信主人免受病毒的干扰，他也会保护没有信主人免受病毒的干扰。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另外一种保护是他对属灵生命的保护，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属灵生命的保护也是为每个人预备的，但是要得到那个真正的保护，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回应。如何能够让自己属灵生命得到保护？想要得到属灵生命的保护，需要什么？需要跟神在一起，需要与他有个人的关系，需要先在他的家里面成为他的家人， 成了他的家人以后，自然就会得到他的保护啊。那如何成为他的家人？只有一条路，什么路？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那里讲，告诉门徒们，我想很多人知道一些经文，他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所以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别的办法，若不记得他，没有人可以到父的身边，到神的家里面。是盼望每个人都可以什么，都到父的家里面，都可以得到他永远的保护。所以假如们还有人没有认识神，还没有成为他的家人，盼望能够愿意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成为神的家人，这样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保护。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再次感谢你啊，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这是你的话语，是对于每个人说的，对以前人说的，也是对我们现代人说的。天父，你是啊，给恩典的神，你保护你的子民，你的保护是一直的保护。天父，正是你对我们，你的话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提醒，你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保护。我们要得到你的永永远远的保护，我们必须要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你面前，这样我们才可能与你有真正的关系，成为你的家人，这样我们才可能得到你真正的保护，永远的保护。天父，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去思考默想，我们这是已经在你里面的人，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能够常常来默想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就是能有一个常常有个感恩的心，愿意回应你的恩典，回应你的保守，让我们在每天度日的时候知道如何来跟随你，顺从你的带领，愿意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帮助每个人。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